在万物中找到他。第十八日，还爱于主的起步点。在过去一星期由富少年和主耶稣相遇的反思里面，有一点是特别发人心醒的，就是耶稣对富少年所提出的要求，同样亦都是他对我们每一个渴望得到永生的基督徒的要求。耶稣是这样对富少年讲的，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你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相信我们都忍不住在想，不是这么严重啊。我们另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我们对天主不够认真。简单点来说，即是我们对天主不是有很大的兴趣，亦都不会主动关心天主的需要和情感。与此同时，我们都察觉到天主是会用尽办法和按我们的个别需要，以不同的角色形象和透过其他受造物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和我们相连。除了向我们展露他的真实容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令到最多人能够接受他的救恩，为的就是赢得最多的灵魂。明白了这些重点之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了天主的本质，就是天主为了爱我们是会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是啊，为了我们啊，天主是会不顾自己毫无保留地倾尽他的一切，为的就是令到我们重获永生，可以永远在天家和他在一起。所以当主耶稣问你和我，你说我是谁呢？他不单止只是希望我们认识他是谁，或者他的角色和形象，而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认识他的本质。这个毫无保留的天主的本质为我们揭示了几个重点。第一，为爱我们，天主除了愿意成为一切，亦都愿意为我们去做一切需要做的事。所以如果对我们有益的话，天主是不会吝啬赐给我们所有真正的需要，以及在危难里面救助我们。第二，既然天主为我们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那他又怎可能会不尽他一切的力量和方法去令到我们和最多的人获得救赎的恩宠，以及防止所有已经领受救恩的人会因为任何的缘故而失落了这份恩宠呢？第三，由于天主对我们和他的关系这么认真，以及希望这个关系能够健康地发展，来成全他以上两个期望，所以天主期望我们对他亦都是认真的，亦都希望我们对他的爱是有反应的。而他的最低要求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随他。是啊，就是好像他对富少年所讲出的要求一样，亦都即是我们要踏上天国的路的最低门槛。请你留意，那一日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呢？之后就对他们说，人子必须受很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还有要被杀，但是第三日必定要复活。接着又继续说，哪一个如果愿意跟随我，应该弃绝自己，日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我们可以留意得到，这个要求其实和他对富少年的要求是类同的。首先就是要弃绝自己，即是等同于对富少年所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接着就是要日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这里讲明了行天国的路是应该艰难的，亦都没有捷径。虽然我们不会完全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但有一件事我们是见到的，就是主耶稣不只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自己亦都确实是这样做了。一切就好像他预告了自己将要怎样受苦、被杀和复活一样。是， 跟随主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天主并不会容许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如果要亲自偿还我们自身的罪债重要高。如果不是，他又怎会为了我们的缘故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呢？你有没有思考过怎样才算是称职地跟随主耶稣呢？你觉得自己是认真还是轻率？你觉得主耶稣值得为你付出这么多吗？为什么呀？天主为爱你和拯救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你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感动啊？你又愿意怎样为主付出多一点呢？主啊，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啊，我想我真的没有好好地看清楚，原来你对我的爱竟然是这么深、这么广，还是这么没有界限的。 你对我那一份毫无保留的爱情，真是令到我没办法不再重新问自己，我为什么可以对你这么冷淡的，这么无情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可怕，但是你仍然一句声都不出，只是默默地等我，令到我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就好像荡子的比喻里面的细仔一样，好无耻地刺透了你的心。主啊，我知道错了，请你再次原谅我，多谢你容许我回来屋企，重新享受你一直保留给我的名分和爱情。天父啊，不要再次让我和你分离了。